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这两天下来，其实通州的守军打得也很艰苦，他们本来兵力就不多，而且军中多是近期张耳中才收编起来的残兵败将，而且呀，还有一大批人是刚刚招募起来的民军，武器装备到这个时候也已经是非常差了，缺粮缺饷的情况下更谈不上什么有效的训练，只能凭着他们一腔热血去抵挡建奴大军的进攻。虽然张耳中想尽办法调动士气，可是打仗是玩命的买卖，虽然张耳中极力调动，不少的兵勇凭着一腔之勇冲上去，但是啊，许多没见过血的军民一看到袍泽倒在血泊之中，这一腔热勇当即便如同一江春水向东而去，所以啊，虽然他们挡住了建奴两天的进攻，但是士气也是低落得很。唐通这一次表现得还不错，领兵在北门和西门两地死战不退，接连打退了建奴数次的进攻，他来回在北门和西门两地奔走，指挥着兵将作战。可是两天下来，唐通这股劲头也便泄了不少，看着兵强马壮的建奴大军如同蝗虫一般在城外人头攒动，他的这点忠诚很快也就用光了。眼看着守军的士气是越来越低落，一个个兵将马手马爪不知所措，唐通便知道这通州啊，恐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于是唐通便开始琢磨着下一步该怎么保命，因为他知道通州此时已经成为了孤城，别看距离京师这么近，但是京师啊是不可能发兵来救援通州的，京师的那点兵力守城还不够用呢，指望着那些经营的大佬们会冒死出城来跟建奴野战，想都不用想，他们留在京师中估摸着还能坚持几天，一旦军将领兵出城，估摸着不用看到建奴大军，就会直接在城门外面卷堂大散，京师的援军呢是指望不上了。而通州之外各县此时的官军早就是逃的逃，降的降，更是不可能指望。京师周边的兵力最多的也就算是天津卫一带，天津卫作为军事重地，历来留镇有10000多官军，可是现在天津卫据说已经是自身难保，有一路大中军这个时候正在大中皇帝萧天健的率领下已经兵抵到了天津卫了，正在攻打天津，试图啊夺占天津卫，作为他们在打通运河最后的一战，将天津卫作为他们储运南方运上来的各种粮墨物资之地，所以天津卫估摸着这会儿啊能不能保得住已经是没人知道了，所以留在通州就是一个死啊。唐通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被张耳中激的是热血沸腾，打算干脆啊就在通州尽忠拉倒，死战一场，多杀一些鞑子，也算是成全了自己的忠名。但是尽忠这种事儿啊是要生命代价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视死如归，在这一点上啊，有的时候这武将反倒还比不上这些文人要强到哪儿去，文人还有一些操守气节，可是武将呢多为粗人，更多的看到的是眼中的利益。唐通很显然不是那种可以视死如归之人，身上的勇气经过两天的时间很快便被消耗光了。到了建奴围城的第二天晚上，唐通便开始逐渐的琢磨再一次逃跑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有人找到了唐通，告诉唐通一个消息，让唐通登时打消了连夜出逃的想法，转而立即又复振了起来，决定第三天继续留在城中死守通州城。原来找唐通的人也正是通州城中大中军的细作，隶属于冯卫翰的手下，他们找到唐通，告知唐通大中军正在星夜驰援通州，只要是通州再坚持一两天的时间，大中军的兵马便会抵达通州，为通州解围了。而且细作还告知了唐通，大中皇帝这个时候啊已经拿下了天津卫，很乐意请唐通归于他的麾下， 可保唐通今后的荣华富贵，但是前提是让唐通必须要帮着张耳中守住通州城，否则的话，唐通便是他第一个要杀的对象，不管他逃到什么地方，都要将他追杀到底，灭他满门。唐通听了这个之后，是又惊又喜呀，另外还怕得要死，因为他也早就看出来大明的覆灭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这天下今后很可能就是他萧天剑的，他这会儿要是逃走的话，能逃到哪儿去啊？今后天下都是他姓萧的，如果他现在跑，今后恐怕在这世界上便无他唐通和他家人立锥之地了，所以他很乐意今后跟着大中朝干，但是前提就是要先守住通州。于是唐通赶紧满口答应下来，拍着胸脯保证道，绝对不会辜负大中圣上萧天剑对他的期望，哪怕是死在了通州，也绝对不会将通州丢给剑奴的。貌似这句话他前两天刚刚对张耳中也说过呀，可是这一次别看唐通是个胆小怕死之辈，但是毕竟他能做到总兵官之职，这军事上还是有点经验的。从这个大中军的细作口中啊，他得到了消息，很快他便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一次大中皇帝萧天剑令他死守通州，恐怕不单单只是想要得到通州这么简单，这背后恐怕是萧天剑有着更大的算盘。可是这种事儿啊，不是他能管的，现在大中皇帝萧天剑令他死守通州城，他便只是一个棋子，除了按照萧天剑的吩咐做之外，更多的事情他是管不了了。萧天剑这个时候骑在马背上，身体缓缓地随着战马的行动起伏着，在他的身边是一批铁头手下的羽林卫随行保护着他的周全。从北伐开始到现在已经满满两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虽然已经贵为大中朝的皇帝，但是却跟一个普通兵卒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每天呢都是在日夜兼程朝着北方攻进，这一路上他既不乘船享受着船上的舒适赶路，更不做什么龙辇，而是一路上跟着武将们一样骑在马背上行军，指挥着麾下的兵将攻城拔寨朝着北方攻进。这一路上他贵为一个皇帝，可是却依旧是风餐露宿，尽可能的不享受太多的特权，每日甚至比一般的兵将还要辛苦，晚上时不时的会以皇帝的身份到营中四下巡视，对麾下的兵将们嘘寒问暖，这一点呢，更是让兵将们对他是忠心耿耿，无不暗中下决心要为他效死啊。而且这每天晚上萧天剑还要跟部将们在帐中商议第二天的行动，制定各种作战的方案，虽然眼下作战方案的制定多由参谋人员和部将们制定，可是他作为一军之主却也时常要参与其中，最起码也要对各种作战的方案进行判断，选择他认为可行的方案下达命令。北方的战事情况他在路上是最担心不过的了，这个时代呀，通信不便，他不能每时每刻的都了解到北方的战事情况进行的如何了，他最担心的呀，就是剑奴先于他攻破了山海关，先一步攻占了燕云之地。那样的话，虽然不能说他就前功尽弃了，但是想要再从剑奴手中夺回这些地盘，不知道又要消耗多少力量了，稍有不慎便会满盘皆输啊。所以他这一路上虽然对手下部将们是谈笑风生，可是这内心之中却总有一种不安。因为走到这一步对他来说太不容易了，眼看着就要成功，在这个时候剑奴却先于他开始挥师南下，想要入关夺占燕云之地，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不想步历史上李自成的后尘，成为这个全新的历史上的罪人。他覆灭大明是为了重振大汉民族，而不是要引剑奴入关，最终啊，将偌大的大好江山送给剑奴，所以他这一次北上可以说是终极之战，务求要将剑奴挡在关外， 进而下一步灭亡了大明之后，再将建奴从辽东这块土地上给抹了去，收复辽东失地。不过他的这个担心呢，这段时间随着各军呈报来的军情，也渐渐地让他放下心来。由于严崇禧、卢象升的能干，他们先于建奴大军抵达到了山海关一带，并且和冯卫翰的特情处通力合作，逼降了山海关的吴襄。最终啊，先于建奴控制住了山海关防线。如此一来，山海关防线虽然不敢说无忧，但起码在得到了严崇禧左路军的强援之下，山海关防线还是能坚持一段时间的。而且李信雕正的中路军在会合了罗利索部之后，也先行驰往了山海关一带，只需要严崇禧、吴襄在山海关支撑到他们抵达，将建奴大军挡在关外，便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对于自己麾下的那些兵将，萧天剑还是有充分信任的。他一手打造出来的这些军队非普通军队可比，即便是建奴凶悍，但是他对自己的兵将也是有信心的。他的手下呀，只强于建奴军，绝对不会比建奴军弱的。所以即便是加上了中路军的兵力，山海关一带的防线依旧是弱于建奴许多，但是他也相信有这帮手下的大将在，建奴即便是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也不见得就能打下山海关。所以他在打下了沧州之后，心情变得开始轻松了一些，更加稳扎稳打地沿着运河率领剩下的右路军一路朝着天津卫攻去。沿途这整体上啊，他没有遭受到什么明军的强有力的抵抗，虽然有些城池的明军守军以及官吏并没有望风而降，但是最多在他的兵锋之下能坚持个两三天的城池几乎没有，许多沿途的州县往往是在他大军兵锋之下连一天的时间也坚持不住，便宣告城破。所以啊，右路军这一路上损失并不算大，相反还收降了不少的明军降兵。
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